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想刚才感谢无为定海敬拜小组，因为他们选的歌可能正好跟我今天的正道的经文还有内容还是有非常的密切的联系的，感谢主。首先感谢神，今天又可以站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他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五旬节啊，2026年的五旬节就是今天5月24号。所以当时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啊，正好应该准备什么，正好应该是五旬节相关的主题或者经文。虽然五旬节可能有很多的主题，有很多的经文，我就想神给我的感动却是圣灵的降临与教会复兴之间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纪念五旬节与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我们纪念五旬节跟我们教会的复兴，对我们教会的复兴又有什么启示和帮助呢？所以今天就借着使徒行传，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4节，短短的4节经文，我跟大家分享。正道的题目就是圣灵降临与教会复兴。刚才也提到了，主题经文就是短短的4节，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4节。我们下面可不可以先以起音的方式把这4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感谢主。使徒行传第二章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恩典！主啊，在当日，你在五旬节，圣灵普遍的降临在门徒身上。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圣灵你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也教会也是圣灵的殿。求主真的是光照我们，求圣灵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顺服你，来顺服你的引导。也求主你使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愿主你祝福下面这段时间，与孩子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五旬节的背景。我们知道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啊，其他两个是逾越节和祝棚节。犹太律法也规定，每年三大节，犹太人的男丁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见神，并且不能空着手。五旬节的希腊文的来意叫 Pentecost， 大家知道就是50天、50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Shavuot， 它在旧约里一般也称为收割节、七七节。五旬节是出自主前200年的其实是译本，也就是说每年的逾越节的后面的安息日往后数7个安息日，也就是数7749天，再过一天那就是第50天，就是五旬节。因为旬字咱们中国人知道一旬就是10天嘛，所以五旬节就是50天。同时以色列人也认为啊，在五旬节这一天就是神颁布十诫和律法的日子，正好我们教会在查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也是这个日子。所以以色列人庆祝五旬节啊，除了纪念律法，他们也说这是标志着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民族历历在这个世上。那到了新约，显然对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内涵，就是五旬这一节这一天，圣灵普遍的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五旬节这一天也是 教会正式成立的日子。五旬节圣灵降临带给我们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唤醒沉睡的教会。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天父永恒的计划。因为早在主前800到850年的约珥书，大家还记得吗？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主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他也说他应许赐下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就是圣灵。甚至在五旬节的前10天，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门徒要的一个命令也好，一个应许也好，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还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后果，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新约教会的诞生。教会传统上把五旬节叫教会的生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呢，门徒被派遣，福音开始广传，圣灵开始建立属灵的身体，教会也从跟随耶稣的群体变成了被圣灵充满的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查哥林多前书都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大家注意，这个我们是复数，就是指教会。那说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问，教会的生日为什么不是复活节呢？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是带来我们救恩的基础，而要等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才带来教会的实际。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生命来源，不是建筑，也不是组织，也不是活动，而是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同在，一个教会可能就徒有外表，却失去内在的真正生命力，这样的教会必然就会处于沉睡之中。那么我就问，沉睡的教会都有什么特征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灵性冷淡与不冷不热。圣经里最典型的就是启示录里的老底家教会，主耶稣怎么说，批评他们，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你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如果信徒，老底家的教会信徒满足于形式化的宗教生活，缺少对基督的真实的经历和渴慕，带来的祷告敬拜就是无力形式化，也没有正常的祷告生活，缺少能力与火热，那敬拜流于形式，也就缺少圣灵的感动和能力。我当然要说灵性冷淡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就是不参加主日聚会。我看到一个资料说，2025年美国的统计是基督徒的人数大概是62%-66%，但是只有25%-30%的可以每周固定参加聚会。我们所在的加拿大就更可怜，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数可以占到52%，但是固定每周参加主日聚会的只有11%-15%。圣经早就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成都的秋雨教会。几年前他们被逼迫，主任牧师王怡被判了9年徒刑，即使到现在到今天，这些弟兄姐妹们依然在聚会。就在上个主日，5月10号的母亲节，有一个姊妹做了见证，她去参加聚会，结果被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亲自一直追踪了她，跟着她一上午，她去哪里，这个警察便衣警察也去哪里，甚至她上女厕所，这个便衣警察就在外边等着她，甚至还跟着威胁她说，你不要去参加秋雨教会的主日聚会。但姐妹她依然坚持，她说了一段话，她说不要停止聚会，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活动，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聚会不是因为我们刚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一起敬拜神。这位姐妹说的多好，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自由聚会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却不珍惜。跟国内的弟兄姐妹相比，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作何感想。我们是不是在逼迫中的教会，我们是在安逸中的沉睡。我们不是逼迫中的教会，我们是安逸中的沉睡。第二，对罪缺乏敏感，类似推呀推拉的教会，我们容忍罪的存在却不自知，我们对罪的危害麻木，缺少对罪的痛恨。我们许多信徒的生活可能与世人无异，也是追求世界的享受，也是贪爱世界。最典型的就是针对同性恋和 LGBTQ， 有的教会不是已经认同同性恋不是罪了吗？很多教会则对同性恋和 LGBTQ 装聋作哑，避而不谈。他们故意有意无意地让会众继续地沉睡，好像这些问题与信徒无关了。我就想到去年为主殉道的查理·科克，他有一段话，也许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说，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教会就像一个沉沉睡去的巨人，如果教会的领袖或牧师，我让没有看清真实的状况，看清状况并且愿意为此悔改，那教会还会有觉醒的机会。或者当他们看见一个7岁的孩子必须要接受那种扭曲的性教育课的时候，他们才终于觉醒，可能我们应该要介入吧。第三，缺乏传福音的负担和使命感，对失丧的灵魂也缺少负担，对神的道的知识浅薄，类似以弗所教会不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外的部的世界没有见证和影响力。教会可能忙于内部的事物，我们的教会成了一个象牙塔啊，那句话怎么说，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们不敢向我们的社区去传福音，我们也不敢向社会发出我们基督徒的声音，我们只想躲在教会这个象牙塔里，我们自己陶醉自己，我们说我们自己，还说我们自己是圣洁的国民，是与世界分离的独居的民，我们真的与世界分离。但是我们也说我们教会是金灯台，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到黑暗中，可是我们自己的光 是那么的弱，我们自己都没有光，我们怎么照耀？我们自己也都在昏睡，我们自己如何去唤醒那些沉睡不认识神的世人呢？第四是彼此缺乏劝勉，信心软弱，对神的话不顺服，也教会内部也缺少彼此的监督、提醒和爱心，大家可能是自行其事，不明白弟兄姐妹之间是互为肢体，就像撒底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只是简单罗列了上面的这四个方面，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又是什么样的光景，现愿意神圣灵光照我们，也引起我们的反思。那么教会为什么会沉睡？弟兄姐妹会说，圣灵降临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的教会说是圣灵的殿，可是为什么还会这样？我觉得第一是我们没有顺服圣灵的引领，我们有圣灵，但是我们没有顺服他。我就想到就像那个灯泡，虽然已经接上了电源的开关，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个开关打开，这个灯还是不亮。第二，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服侍久了，爱的火焰好像是越来越少，甚至就熄灭了。我们第三，信主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属灵的沉睡就是一个过程，它是逐渐发生的，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就像有我记得印象中有一位弟兄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一直参加主日聚会，但一段时间后，可能第一次他不参加主日聚会，他也会告诉我一声有什么事情，但是慢慢的可能从一个月不来一次到一个月不来两次，甚至到第一个月不来三次，他慢慢的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说。你打电话去关心他，去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含含糊啊，工作忙事情多的时候，慢慢的就不来聚会。我们有多少次碰到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唤醒沉睡的教会，我们需要圣灵复兴他的殿，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需要圣灵引导我们悔改。大家看这次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道，会众怎么样？扎心，他们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恢复热切的祷告，我们也需要渴慕神的话。所以我就想，就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前后，门徒的光景也完全不一样。在五旬节之前，他们也跟过耶稣，也包括彼得、约翰，但是他们也有惧怕，也有退缩，他们也不敢公开为主做见证。你就拿彼得，我们都知道的，他曾经也是豪情万丈啊，信心满满，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结果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三次不认主，还赌咒发誓。即使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怎么办？回去打鱼了，重操旧业。你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但是主没有丢弃他，当主耶稣坚立了他，当特别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可以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讲了教会历史上第一篇道，他也大胆地宣告什么？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而且结果怎么样？3000人悔改信主。就拿至于其他的多数门徒不也一样吗？他们五旬节之前，他们是把门关起来，小心翼翼，因为担心被抓，对吧？被逼迫。但是五旬节以后呢，他们也在圣殿公开传道， 到处见证耶稣。啊，甚至当大祭司那些宗教领袖们威胁他们说不准再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他们怎么回答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圣灵的大能。门徒们从害怕变得勇敢，从到处躲藏变得公开见证，这是圣灵带来的能力，圣灵带来的生命的更新。所以弟兄姐妹，也但愿我们的教会也能像初代教会那样能够复兴。所以最后我想有一句话其实挺扎心的，他说教会真正的生命永远来自圣灵，而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贫穷逼迫或人数，而是圣灵在敲门，人却渐渐失去回应。弟兄姐妹，圣灵其实一直在敲我们的门，我们实际上没有去回应。第二，圣灵的降临会带来复兴的祷告。大家看，门徒们无论是五旬节前还是五旬节之后，他们一直是祷告的。啊，在五旬节前第一章，当主耶稣他们领受了吩咐，他们回到马可楼，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五旬节之后，他们当建立了，对吧，当建立教会后，他们也是恒心的祷告，彼此交接白饼祷告。甚至第四章刚才我提到的，当被逼迫的时候，他们还是祷告，以至于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究神的道。那么为什么圣灵会带来祷告？最直接的，因为圣灵光照人的时候，让人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软弱。当一个人真正的被圣灵触摸，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不堪，自己的无力，从而转向神。所以我们有一句金句嘛，撒迦利亚书，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弟兄姐妹，如何祷告？我挺喜欢于洪杰牧师，他有一个祷告的三要素，要有对象，要有内容，要有火。祷告第一要有清晰的对象，当然大家说都知道我们祷告对象肯定是神啊，但是大家想到没有，要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是否真正意识到我所祷告的是真正的创天造地的主，是愿意听我祷告的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圣灵里与主交通，对吧，与主相会，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活泼的信心。第二，祷告的内容要具体，就是不能够泛泛的祷告，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不是漫无目的东拼西凑。第三，要有火，就是要情辞迫切的祷告，说来真的，不要虚假，要用心的祷告。有人还说，说到教会，看一个教会复兴不复兴，就看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如何。祷告会往往反映了一个教会属灵真实的光景，虽然不能绝对化，但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教会的祷告会实实在在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一个教会属灵的实际。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教会人数可以很多，活动可以丰富多彩，但是不一定代表这个教会就非常属灵。那么祷告如何带来教会的复兴呢？ 首先祷告带来悔改啊。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让我们向神悔改。悔改是改变心智，是 change mind 的啊，是让我们再次的回转到神的里边。所以复兴，教会复兴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悔改开始的。其次，悔改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死的宗教的知识，是活的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让我们回到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而且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地位。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第三，就是祷告带来属灵的大能，就是在这里圣灵降下，马上由舌头如火焰般显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啊，显明圣灵，代表圣灵赐给他们说方言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说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就没有得到圣灵的大能呢？因为我们往往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会顺服的圣灵的引领。而当我们祷告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像那首歌唱到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第四，祷告是让我们学会等候的功课。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的神有时候是个慢性子，但我们却是急性子。我们恨不得神，我们祷告了，神马上就成就啊，疾病得医治，工作马上给找到，事工马上见国效。但是我们的神还没不是那样做的，他的做事有定时啊。所以当神还没有成就怎么办？我们就借着祷告学会等候神。顺便说一下，大家知道使徒保罗从他的蒙恩得救到他出来全职的宣教，大家知道多少年吗？13年，13年他才出来作为全职去服侍。所以以赛亚书刚才弟兄姐妹祷告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祷告了，神其实开始已经做工，我们却不知道。所以刚才 Michael 弟兄说，上个主日江牧师讲了什么，我正好也想用到这一点。佳牧师说，当祭司们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其实约旦河水在上游30公里之外的亚当城已经停住，立起围垒，但是祭司们却不知道。那同样的，我们祷告神垂听并开始做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察觉。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好像似乎差强人意，心里就有点沮丧，还是那么多人。但是神给我一个感动，看到约旦河的场景，就是当上周听到约旦河的场景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的神已经开始做工。我们这样一般愿意同心合意的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的人，相信神已经做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当然我这里要呼吁一下弟兄姐妹们，周二的查经祷告会还是希望你们来一次，你们体会一下吧。我们一起为神的家祷告，这不是个体的祷告，这是教会团体群体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复兴从来都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当人迫切祷告神，上帝做工的时候才有这样的 果效。我们看五旬节降临，其实也有初代信徒120多人在马可楼也好，是他们情辞迫切的祷告。其实在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个祷告叫，对不起，阿苏萨大复兴，这个是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1906年，在美国的加州曾经发生了里氏7.8级的地震，所以造成的大火夺走了4000多人的生命。在同时，在加州的南部也发生了一起地震，更影响深远的属灵地震。这场属灵的地震是震出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也更深地改变了数亿人的生命。复兴的开始人叫威廉西摩牧师，他是一个黑人牧师。当他们开始聚会，他们正好也是读到今天的主题经文，被圣灵充满，叫照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开始说出别种方言。他们立刻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开始说方言了。然后不久之后，他们就租下了这个阿苏萨街312号的这样一个废弃的教堂，他们开始祷告。当时的人们在地震之后充满生命的惶恐，所以人们纷纷悔改信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4月份开始，到5月份就有3000人来到这里，而且是不分种族阶级，一同寻求圣灵，而且这股渴慕如野火般燃烧不尽。从3天不捐的聚会到1天3场，1周7天，啊，他们这个运动一直是持续了差不多10年，从1906年一直到1915年。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资料，就是阿苏萨大复兴。那当然，这期间受圣灵方言恩赐医治的信徒难以计数，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当然也有影响我们现在的灵恩运动。这就是他的那个教堂，就当时的教堂。后面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好像那个门牌号。其实阿萨苏大复兴是1906年，其实就在上个主日发生的事还挺多。5月17号，我不知道有一件大事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广场，数以万计的美国基督徒聚集在上帝面前，不是来庆祝，是来认罪，不是来炫耀国力，是寻求怜悯。因为2026年的5月17号，正好是1776年5月17号的250年之久。他们有一个口号叫 rededicate 250，也就是说重新献上自己。在1776年的5月17号，250年前的那一天，当时是大陆会议，他们寻求从英国独立。他们当时发布了禁食、羞愧与祈祷日的决议，就是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建国先贤们没有召开军事会议，他们是呼吁全殖民地的民众向上帝认罪悔改，寻求赦免，并祈求在这场战争中有上帝的护佑。所以250年后的2026年5月17号，特朗普总统宣布了rededicate 250，就是全国祈祷赞美与感恩的禧年活动啊，作为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核心环节。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标识啊，叫，当然上周就开始叫 rededicate 250，那么重新，也就是说或者说 rededicating America to God， 重新把美国献给上帝。有一 记核心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核心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当日献殿的时候神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应许，是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恶行。所以弟兄姐妹，美国这样做，其实我也是从心里巴不得我们所在的加拿大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活动去寻求神，我们也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去这样做。当然活动不是目的，活动的最后是让我们转向神啊。所以神在这里我们也知道，他不是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无条件的，他是列了四个前提，当人自卑祷告寻求转离的时候，神就会来医治。所以我们要先有内心的破碎，我们有自卑，我们有祷告，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次序是不是也是复兴我们教会的次序，也是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复兴教会的指导。当我们自卑，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寻求神的面，当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第三是圣灵降临带来合一和相爱。我们也看到当圣灵降临以后，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不一样了啊，变得同心合一，彼此相爱啊，就像这里介绍的啊，他们彼此交接白饼祈祷，凡物公用，同心合一啊，就是等等等，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要知道这些信徒的背景其实不同啊，他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有穷人，也有富人啊，有可能受教育程度高的，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的。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开始彼此接纳啊，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我相信这是圣灵带来的最自然的结果。所以一个有爱的教会，信徒之间必然是真诚相爱，彼此担当。彼此相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对吧？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彼此相爱也是我们的身份的表征。还记得主耶稣不说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罗马书也提到一个，罗马书第五章他说，神的爱借着圣灵，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圣灵把神的爱，是阿嘎佩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跟我们不同意见，甚至得罪我们的人。所以爱也是一个人属灵成熟的标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都知道叫爱心篇，他说，甚至说一句话，对吧？即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可以做先知讲道，有全备的信心，甚至周济穷人，牺牲自己，但若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属灵成熟啊，不见得是你懂多少神学知识，而是你懂得如何去爱。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想要多说一点，我们要防止一个 误区。什么误区？就把认识圣经的知识等同于属灵的生命。圣经的知识有时候会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属灵的幻觉，我懂所以我属灵，我会讲所以我生命就好。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真理就本身就等于你活在真理里。法利赛人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吗？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认识真理、追求真理的层面，而是要进一步的活出真理来。所以有一位牧师，他的话振聋发聩，他说今天许多教会最大的危机也许不是人数下降，也不是世俗的冲击，而是人越来越熟悉圣经的语言，却越来越缺少悔改，越来越会分析别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越来越会讨论真理，却越来越不顺服真理。弟兄姐妹，让我再念一遍：人越来越熟悉圣经的话，却越来越缺少悔改，越来越会分析别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越来越会讨论真理，却越来越不顺服真理。所以也许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更多的知识增量，而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十字架面前，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拆毁我内在的宗教的尊傲、属灵的骄傲，也只有圣灵让我不再是只研究真理，而是要活出真理。所以有一首歌叫真实的悔改，才能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单单的一个懂圣经的人群，而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是的，圣灵，此时此刻我们求你充满我们，因为只有你才能带来教会真正的合一、真正的相爱。从人来的只能是虚假的，也只能是虚假的，表面上是一团和气，但内心我可能是一肚子怨气。我们表面带微笑，我心里却是苦毒和怨恨。圣灵，也只有我们仰望他，他可能才能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自我中心的偶像，也只有他才能让我们学会这饶恕的功课，也只有他才能让我们带来真正的合一。所以追求合一，我们只有仰望他，让他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哪些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当然追求合一也绝对不是和稀泥、一团和气，而是在真理中用爱彼此的联络。弟兄姐妹们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真要指出来。我觉得使徒保罗不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吗？大家还记得吗？在安提阿教会，彼得一开始与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耶路撒冷的总部派人来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彼得怎么办？退去，不与他们一起吃饭。所以保罗怎么办？当面指责彼得在外邦人面前装假，不按真理行事。保罗的责备绝对不是为了羞辱保罗的责备不是绝对为了羞辱彼得，他是为了福音的重振和弟兄的恢复，对吧？他是凭着爱心而做，我也相信是圣灵的引领。同样的，彼得也因为有圣灵的提醒，他不会认为保罗是在给我难堪，他记恨保罗，他反而是虚心接受的。所以弟兄姐妹，重复，真正的教会合一、彼此相爱是圣灵做工，哪里有圣灵真实的做工，哪里就有越来越深的彼此相爱，哪里有真诚的彼此相爱，哪里就能看见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五旬节有人说最大的神迹之一，就是圣灵把一群自我中心的人变成彼此相爱的 属灵的家人。我相信圣灵过去这样，今天他也是这样，因为他是神，他永不改变。我们要做的自然是借着祷告顺服他的引领，仰望他的引领。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给我们怎样的看见，唤醒沉睡的教会，带来火热复兴火热的祷告，带来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所以真正的教会复兴不是从外面开始，是从里面，都是先从圣灵开始。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真的话就只有宗教的形式，而失去属天的能力。而真正的复兴的核心，就是让基督重新成为我们的中心，让基督重新成为我们的中心。而真正的复兴是让人重新敬畏上帝，爱慕基督，顺服圣灵。圣灵啊，我们此时此刻就愿你在这里做工，也愿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天下所有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圣灵的殿。感谢主，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恩典，你在当日在五旬节圣灵赐下，圣灵降临，让当日的初代教会经历你的恩典，让他们从一群不认识你的人到成为基督的身体，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榜样。主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可能有尽的不如人意，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不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主，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你已经开始动工，你已经把那复兴的火放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单单仰望你，借着祷告顺服你的引领，让你在我们中间做工，让你做那合一的工作，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大能。主啊，你复兴你的教会就从我们悔改开始，你复兴你的教会就从每一位弟兄姐妹开始，你复兴你的教会也从我们有一个火热的祷告复兴你的祷告会开始。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悖逆，你知道我们的骄傲，但是主，你要破碎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真的是回到十字架面前，再次的悔改在你面前，照见我们的不堪，照见我们的罪，也求主你来做工，你来引领，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属你的身体，也真正能够在这地上做为你荣耀的见证，做那金灯台。主，谢谢你，愿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